有话说。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再次来到周家有话说这个栏目，我是主持人家园。
已经持续恶化了多年的美中关系仍没有缓解的势头，不仅如此，更多的迹象表明两国的对立甚至对抗的可能性越来越大。7月13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与东盟外长视频会议上公开拒绝中国在南海提出的非法海洋主权声索。布林肯还强调，面对中国的威胁，美国与相关东南亚国家站在一起。7月9号，美国商务部将23家中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中方表示坚决反对。7月6号，据中国日报的报道，超过500名中国理工科研究生的赴美留学签证被拒签，中国政府对此表示不满，并敦促美方纠正错误。今年恰逢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秘密访华50周年，中国政府在北京的钓鱼台国宾馆高调纪念了这一历史事件。基辛格表示，美中需要以当年尼克松访华的模式尽快展开对话，而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在致辞时把美中紧张局势全部归咎于美方。王岐山还批评美国正在操弄意识形态分歧。英国金融时报最近发表署名文章，提出中美关系中的经济决定论可以休矣。文章提到，关于中美关系，在很多中国人中流行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断言，中国的经济发展招致美国的全面打压，美国千方百计不想让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另有一些人认为，经贸合作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可以防止两国关系的根本恶化。尽管这两种看法大相径庭，但都属于经济决定论。然而文章认为，第一种观点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因为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40年间的迅猛发展，正是在美国建立和领导下的国际秩序框架内，以及美国历届政府奉行的对华接触政策前提下得以实现的。如果没有当年尼克松访华开启的中美缓和，中国就不会有后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外部环境。中国不是有句老话吗？吃水不忘挖井人。至于后一种看法呢，则无法解释当前中美博弈从经贸领域向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扩散，并且日益升级的现实。中美两国日益凸显的矛盾，其根源到底在哪儿呢？这一矛盾能否调和？在这次的周家有话说栏目里，我和周肖正教授就来聊聊这一话题。周教授，我们之前在节目中呢也聊过中美关系的话题，而这个话题越来越引起美中双方相关人士的关注，因为它非但没有改善的迹象，反而越来越滑向冲突的边缘。您的看法呢？
对，我的看法还是这句老话，就是实事求是。就首先我们得认清楚基本的事实。首先呢，我们不要自欺欺人，因为人呢首先是自欺，就自己骗自己，完了再往后呢他就欺人，所以自欺是第一位的。所以自欺的意思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还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个逻辑。首先就是修身，就是说你得由无知变成有知，有钱的事儿，你们不知道的事儿，或者我们自己不知道的事儿，我们要知道。因为你知道的越多，你的已知越多。还是那句比喻，就是这圈越大，圈越大呢，那里头就是已知，已知越多，你越有学问，你的圈就越大。那么圈大意味着边界越长，而边界外头就是未知。所以说，人贵有自知之明。一个越有学问的人，他感觉自己越无知。比如说我们现在原来我们叫井底之蛙，坐井观天，所以我们的天呢，比如我小时候我在北京生的，我就知道北京的事儿，郊区我都没怎么去过。后来长大了，我们就到了黑龙江，作为到了北大荒，离北京很远。后来就知道了，哦，还有农村。所以当时有一句话叫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广阔的天地对于我出生在北京的这样一个学生不知道，所以下乡。我就觉得对我们来讲就是大开眼界。简单说，后来我们又大串联，我们又知道祖国，特别是后来我呢跟我的女儿一块儿去过一次 新疆，你不到新疆，你就不知道中国有多大。到新疆去，你就坐着那汽车走，你就一直看着地平线，一条路很直很直，走好长时间的。所以那句话我就明白，说你要不到新疆，你就不知道我们的国土有多大。紧接着后来我在三年以前我就到了美国，过了太平洋了，你才知道地球有多大。现在呢有非常有魅力的事儿，就是马斯克，他说在4-5年之内他要送几百人去火星，这事儿非常有魅力。虽然我们去不了火星，但是我们愿意知道这个信息。所以我觉得这文明首先呢就是我们要东方文明，东方文明当然包括华夏文明，包括中华文明，但是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地球呢有两个半球，所以说东方西方。再往前走呢，我们就叫做地球文明，这就是习近平说那句话，我们要建立人类的命运共同体，它就相当于1945年二战结束以后，人家全世界建立了一个联合国，它不是一个国的，叫联合国。联合国呢，我们中国呢还是个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而且是联合国的创始国。当时地球上有四个大国，中国、美国、英国、苏联，后来又添了个法国，因为法国当时呢它的领土让这个希特勒给占了。后来又往前走呢，就是所谓的全球经济一体化。经济后头那当然就是全球的政治一体化。政治什么意思呢？那就是普世价值。就是就这个普世价值它不是经济的问题，它是政治的问题。现在再往前走呢，我觉得那个中国的话叫五行文明。五行文明就是金木水火土，就是近地行星。我们地球离得太阳近的是金星，完了水星，离得太阳比较远的火星到土星、木星。所以现在呢，我觉得马斯克提出来这个星际文明就是往前走第三步，就是东方文明、人类的文明，完了是星际文明。当然了，以后慢慢再出太阳系，那以后再说。所以我觉得像中美关系必须得用这种大的视角来看，美国在地球上是最大的一个发达国家，中国呢是最大的一个发展中国家。简单说，美国是老大，中国就是老二，但是老大跟老二的关系是不太容易调整的。所以你刚才你像你说的这个美国国务卿还有美国这个现在的中国问题的官方专家，他们的认识都是在以前的认知上往前走，往前发展，也就是从人类的文明再往前走就是星际文明，中国话叫五行文明，金木水火土。
但你觉得这个两国领导人能够站在这个角度看目前双方的关系吗？
还不太够，我觉得他们都不太够。比如说中国的领导人，习近平主席他的一个问题，就是不学无术。不学无术不是他的责任，他小学还没毕业的时候就被毛泽东发动的无产阶级大命，把这将近2000万学龄的这些学生就给轰农村去了。我就给我轰到了黑龙江，我们叫北大荒，猪狗不吃嫌他脏，被他扔到北大荒，我就去北大荒。习近平呢还就到陕北了，当然了他是这个应该说是初一或者是小学6年级，所以这跟他的责任没有关系，我们只是说实事求是嘛。实事求是就是说他呢是小学，我是中学生，所以说他呢这个不学无术这不是他的责任，我一再强调这跟他没有关系，那代人都如此，他学校不办了，这就是毛泽东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恶果，到现在你看得很清楚。那他不学无术他就容易好大喜功，而且他的个性就刚愎自用，特别是权力是腐蚀剂，绝对的权力是绝对的腐蚀。他你想他这么一个人，他当了一个大国的一把手，你看他跟美国平起平坐，他可以直接跟美国总统，比如说上一任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是吧？穷兵黩武呢，就是你作为外国，你对于中国你得有认识，因为中国它不是一个中国，它是叫做中共国，这是就是去年嘛，美国有一个概念叫中共国，或者叫红色中国。原来我们中国呢叫清国，就是大清朝清国，后来呢清朝的皇上退位以后就成立了民国，民国到现在110年了， 于是在72年以前成立了所谓的红色中国，或者叫党国，这个党当然就是共产党。所以你得分析，如果你要看看中国的历史，你得首先你得知道这三段，就是清国怎么变成了民国，民国怎么又变成了红色中国。红色中国就是党国，就是中共国。所以我觉得美国呢，它也是与时俱进，它的概念越来越清楚。我记得好像是前几年美国出了一个词儿，叫中共国。
那么目前两国关系陷入这种泥潭啊，不能够自拔，而且双方呢也都是好像比如说智库也好，或者是双方那个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呀，中国的美国问题专家，好像都在试图找出走出这个困境的这么一个路线。金融时报的这篇文章就是也是作为一种探索吧，因为我们知道就是中美关系过去这三四十年来啊，四五十年也都是有风风雨雨哈，它尽管有波折，包括你比如说撞击呀、炸领馆呐、炸使馆呐、南联盟的那个，但是也都走过来了哈。是什么原因啊？因为当时是这样哈，当时那个中国在经济上大大的依赖美国的这个出口市场，也就是说双方这个贸易啊，在这个双方关系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说。这就是造成很多人认为，中美关系其实也坏不到哪里去，因为双方有很强的这种贸易相互需求。但是这篇文章却提出了一种新的视角看待这个关系。你看他这文章里就说，这个经济贸易和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三个因素中呢，就是说如果仅仅是经济实力赶超美国，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实力赶超美国，并不是必然引发根本性的战略冲突，因为这个经贸往来呢具有双赢的特点，也就是说你卖给我东西，哎，美国得了便宜的，然后中国也赚了钱了，双方其实都有利。相反呢，如果在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对美国构成双重挑战，那么即便经济实力不足，也会遭到美国的全面打压，因为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对抗本质上它是零和博弈。所以说呢，两大强权之间最根本的矛盾是基于经济实力的地缘政治和这个意识形态竞争，而并不是经济贸易本身。就是说如果没有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这两个维度的这个激烈的博弈哈，中美可以实现双赢，那么一个繁荣的中国也并非美国完全不能够接受的一个选项。因为他还举了这个日本的这个例子，因为当时70年代啊，60、70年代的时候，日本的经济腾飞，有一度好像在这个经济方面有超过美国的这个迹象。但是呢，他们两国并没有发生像在美国跟中国这样的一种严重的冲突，就是因为他们在这个意识形方面，或者是在价值观方面是一致的，或者是接近的。您认同现在的这种观点吗？就是说，他们现在两国就是根本的矛盾是意识形态或者是价值观上的不同。
对，我觉得在这个我自打我现在活了74、75，哎，我这几十年里头形成的一个知识结构，第一个我就想起来，我们中国人公认的一个聪明人叫诸葛亮，叫孔明。我在上中学的时候学过一篇这个诸葛亮的著名的文章叫《出师表》。出师表有一个观点叫汉贼不两立，王也不偏安，这个判断在我脑里头的这个印象非常深。所谓汉贼，那就是民主跟独裁，也就是举国体制，即权力集于一人，而一个民主体制它叫分权，分权和集权，这就属于汉贼不两立，王也不偏安。王指的就是民主，那个不偏安就是你是一个盗国贼，对吧？贼是汉贼，那个贼应该说就是独裁，就是专制，就是所谓的贼，就是用中国的老百姓的话叫骗、偷、抢，骗就是我骗你，偷我就是在你不注意的时候我偷你，抢就是说你注意也不行，我有暴力，所以说三十二年以前的八九年有一句话我印象挺深，就是枪声一响，由偷变抢，这个时候呢，这个美国也一样，美国呢，它是属于文明程度比我们发达一点，我们的文明程度相对于它是低一点，这是一个基本判断。你想想啊，你不两立，这边是一个举国体制，美国呢，它是一个应该说还是一个，这个非集权的体制， 因为你想两党嘛，一个共和党，一个民主党，他们能打到这份上，他们不是个集权制。
嗯嗯。
但是呢，中国就是个集权，而且越来越集权。
嗯嗯。
所以我觉得从根本上来讲，就是汉贼不两立，王爷不偏安，这是诸葛亮的话啊。就是说呢，你这集权和分权它不是一码事儿，这就是矛盾的一个本质。完了，经济决策论是荒唐的事儿，说中国有了经济了，地球上经济发展了，这事儿就没有了，它没有那事儿，你知道吧？所以一再说我们汉贼不两立，它不是因为你有钱了你就能够合起来了，不是。所谓汉贼就是一个集权和一个分权，它怎么能两立呢？
其实说，这篇文章也是这么认为的。他就说，很多中国人呢，之所以信奉这个所谓经济决定论呢，是基于那个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么一个逻辑，而这个呢，是中国人所接受的这个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经典教育哈。这个这种理论深入骨髓。然后其实呢，就是中国有一个所谓美国专家叫金灿荣教授，金灿荣，他一开始前几年也是认为，就是说。中美关系呢，它有两国这个经济交往呢非常的密切，而且那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这种，所以两国关系呢，它可以是两国关系那个压舱石，就是到时候一出现危机的时候，只要在经济上面大家考虑到相互之间的这种牵扯呀，最后其他的冲突就会慢慢化解掉。但是嘛，好像现在那个金灿荣也慢慢。改变了这样的想法，认为这种想法是很幼稚的，因为其实这个就是刚才你也提到了，两国的根本冲突就是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冲突，因为到那个时候所有的矛盾都会体现在这两方面来了，不是经济方面了，就是你开始川普的后两年的时候，因为这个贸易问题嘛，跟中国搞谈判，结果中国跟他那个来回来去的那个讨价还价嘛，其实那时候看上去好像是一个经济问题，那么到最后演到后期的话，这个经济问题就会逐渐延伸到了一个这个政治层面和那个价值观层面了。
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用我的话来就是屁话，因为中国有一个所谓的说法，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他讲的是人格，他讲的是人品。他跟经济有什么关系啊？后来呢，经济是重视之后，他实际上是修正了毛泽东那种话，叫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以阶级斗争为纲。后来呢，到了改革开放的时候，就是以经济建设。所以说从这个江泽民出任总书记时就有一句话叫闷声大发财，或者叫闷声发大财。包括五十年以前的基辛格也是这种屁话，他说中国只要经济上去了就好了，这都是一个绝对荒唐的话。就是你刚才说的经济决定论，经济怎么决定啊？好，把世界上人分成穷人跟富人，这都是荒唐的事儿。世上的人应该分成好人和坏人，对不对？应该分析成理性的人和非理性的人，分析成健康人和精神分裂的人，就是有病的人。
对，就是说
分析一个讲理的人和一个不讲理的人。
富人也有好人也有坏人，那么穷人
也有好人也有坏人。那怎么能分成穷人和富人呢？这不荒唐的事吗？而且穷人可以变成富人，富人也可以变成穷人。而且呢，富人无非就是他有钱，他有钱就是富人了。你比如说他的情感非常的贫乏，比如说比尔盖茨曾经连续十几年蝉联世界首富，你说他是富人他是穷人呢？他跟他的夫人结婚27年以后，他不离了吗？他现在好像也是一老头了。你想少来夫妻老来伴儿，他现在老来伴儿他就没有了。跟他一块生活的27年的一个夫人跟他离了，你说这个比尔盖茨是穷人是富人呢？你要说他钱，他肯定是富人；你要说他情感，他绝对是个穷人。你想想，对，他到老了以后，他最多他找小蜜，他找二奶，是吧？那他跟他这个一块生活这几十年的27年的这么一个老伴儿，他没有了，所以我就看着比尔盖茨很可怜。你不就有点钱吗？你有几百亿美金，管什么用啊？所以我觉得把经济决定论这是绝对荒唐的。
所以说这个您对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悲观还是乐观还是谨慎？
不是，我绝对是一个谨慎的乐观。因为我们干事儿呢，我们不决定他成功不成功。我们干事儿还是那句话，叫谋事在人。我是人，我只要谋。 哎，成事在天，哎，这是中国一句老话。我从小学的时候，我的老师、我的家长就跟我说这句话。我对这句话的理解，我觉得比较有传统了，因为我毕竟七十多岁了嘛。因为我们都是人，我们干事儿，我们只干对的事儿，我们不干所谓成功不成功的事儿。为什么？因为成事在天，谁知道？中国叫神，西方叫耶稣基督，他知道，上帝他知道，我怎么能知道呢？那我为什么要去讨论上帝的事儿呢？所以说我们只干对的事儿。那中美关系也是这一样，哎，中国美国都是两个地球上的大国，尤其美国是老大，中国现在从经济角度来讲有可能成为老二，所以叫做世界经济体。他用的这句话叫经济体，还是一个经济决定论。哎，但是呢，如果你要是作为一个文明的程度，那么中国比美国绝对差一档，你知道吧？你从哪儿可以差一档？你像美国，它可以言论自由，因为你没有言论的自由，你的文明就降一大档。中国现在就没有言论自由，叫定于一尊，你敢说，你敢随便说叫杂音，他封了你。简单说，有眼他不让你看，有耳他不让你听，有嘴他不让你表达，这就变成野蛮了。这已经不是文明的问题了，他已经退回到野蛮的程度了。所以中国，你眼看着他有些地方往野蛮那儿退化，它不是进化，它退化。所以你要说中美关系，首先你美国是一灯塔，现在已经有的地方倒了，有的地方蒙灰了。所以到美国来，你得把这灯塔给它有灰的你给它擦擦呀。它要倒了，你让它，你把它扶起来呀。因为我承认美国的文明程度比中国高一档，但是它也不是说就没有余地了，它还得往前走了嘛。
所以
我这么看，
美国应该继续给中国这方面做出好的榜样。
对对，而我们到了美国来，我也对美国得做出点贡献的，因为我毕竟在美国这住呢，我享受了美国的新鲜的空气、清洁的饮水、安全的食品，而且我享受到美国是一个法治国家，它有些事儿你可以举证、质证、认证，你可以一审、二审。
对，
简单说，你可以找人评理。中国你找谁去？你起诉他欺负你了，你起诉他，他不理你，你知道吗？就简单说，美国比较讲理，中国就不讲理。
所以
我觉得中美关系得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你得跳出中美两个所谓国家，你得用人类文明、地球的文明，再往前走星际文明的角度，你再看看。比如说你到了月亮上，你一看地球又小又蓝又美丽，哎，那你到了火星，你再看地球，因为地球跟火星差不太多，哎，将来再去上金星，哎，到金星看看地球怎么回事。所以这视角我觉得得往前发展。
您这个观点非常独特，就是以这个星际的角度来看中美关系。
当然了，这也是我跟马克思应该说受他的启发，因为马克思是一科技奇才啊，他创造的
马斯克
他创造的星链非常棒，所以星链就是在地球的近地的轨道上发射将近10000多颗卫星，完了他创造了一个全球的无线互联网，现在他又制造星链手机，把这星链手机通过这无线互联网跟他这星链一连，全球就变成了所谓的人类共同体。
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个中美两国领导人能够开阔他们的视野吧。
但是不能打核战争，
从
因为人类有一帮人我们叫科技奇才，但是他走了邪路了，他研究这个热核武器，他发明了所谓氢弹、原子弹，但是呢，现在呢，就是前几年又出了所谓生化武器，特别是这个病毒，病毒就属于生化武器。现在已经开始进行的还不叫冷战，我们管它叫热战。热战到冷战之间，我们管它叫温战。现在已经有温战，去年全世界已经死了好几百万了。以后这个温战或者说病毒有没有完？没有完。有了有所谓18年以前，我们北京就出现 SARS 非典，那个叫 SARS 一。在去年前年出现这个所谓武汉冠状病毒，我们称之为 SARS 二，肯定还有 SARS 三，还有 SARS N 加一没完。我觉得这个事儿是一大事儿，就是说你的冷战你别变成热战，现在你已经变成了温战了，温战你再往前走那可不就是热战吗？现在就是降温降温降温，降温的责任是谁？当然是美国第一位，第二中国，因为你毕竟你是第二大经济体。